哈梅内伊表示要彻底击溃煽动叛乱者，并将责任推给川普。川普誓言将实现伊朗政权更迭。川普关税开战欧洲，丹麦北极司令部承认中俄威胁格陵兰。中共伦敦超级大使馆引爆万人抗议，英政府72小时内面临最终裁决。乌俄罕见同意局部停火，欧盟以强制去除关键基础设施的装置设备，华为中兴将全面租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7号，川普宣布将自2月起对8个欧洲国家加征10%入口关税，原因是这些国家反对美国掌控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相关国家包括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芬兰。川普警告，如果美国未能就全面彻底购买格陵兰达成协议，关税将自6月1日起提高至25%，并持续实施直至协议完成为止。川普在社群媒体发表长文，语气强硬。他表示，美国多年来补贴丹麦及欧洲国家，却未收取关税或任何回报。而家世界和平面临威胁，丹麦必须回报美国。他声称，中国与俄罗斯都意图染指格陵兰，而丹麦无力防卫。只有美国有能力保护这块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的土地。川普并指出，上述欧洲八国近期相继前往格陵兰，目的不明，已将风险推升至不可承受、不可持续的程度。为防止局势恶化，美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美国试图收购格陵兰已经超过150年，历任总统皆曾尝试，但是丹麦始终拒绝。而家随着黄金圆顶等新一代攻防系统部署，美国迫切需要格陵兰的战略位置，才能够被全球防御体系在角度、距离与覆盖范围上发挥最大效能。川普16号已警告，可能对不配合格陵兰问题的国家加征关税，并透露华府正就此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讨论。分析指出，此举势必加剧美欧关系紧张，并为跨大西洋经贸与安全合作投下不确定因素。17号，意大利外长塔加尼与防长克罗塞托共同发布政策文件，总理梅洛尼亦以书面声明指出，北极有关经济、能源、科研、环境与国防安全，其重要性前所未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极加速军事化，中俄在该区的联盟合作更使局势复杂化。针对英、法、德、芬兰、荷兰、挪威与瑞典派兵参与北极内力演习，克罗塞托直言，派几十名士兵赴格陵兰更似旅游。意大利无意参与象征性部署，俄罗斯在北极拥有最大军事存在，未来如果乌战结束，俄军资源可能转向北极，北约亦正同步调整军事重心。与此同时，北极安全局势亦出现新变化。丹麦北极司令部司令安徒生16号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俄中舰艇活动距离格陵兰仍约1000海里，但是双方在北冰洋的合作趋势明确，行动方式已不同以往。丹麦、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北约国家对此有共同关切，正密切监控相关动向。在军事层面，丹麦已正式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盟友参与未来在格陵兰举行的军事演习，训练安排被明确视为因应俄罗斯相关动向的防卫措施。目前多个北约欧洲成员国已展开部署，法国和德国已派遣几十名士兵进驻格陵兰作为先遣部队，为即将在北极地区举行的极寒环境军演做准备。安徒生直言，北极局势与乌克兰战争密切相关。丹麦军方评估，一旦俄乌战争结束，俄罗斯可能将目前投入乌克兰战场的军事资源重新部署至其他战略方向，其中北极被视为潜在重点。 格陵兰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口仅5.7万，却握有全球14%嘅稀土资源。时事金素描节目认为，川普将格陵兰视为北极门户，唔单止为美国嘅高端防御系统金色穹顶提供前哨，更掌握监控中俄战略导弹嘅关键位置。一旦美军驻守格陵兰，唔单止保障北极航道安全，亦将全球运输、能源与高科技产业链掌握喺手中。川普嘅策略精妙而直接，绕过传统政府，拉拢民意，以民众利益为诱因，迫使丹麦及欧盟喺格陵兰问题上退让。格陵兰系美国未来百年全球布局嘅压舱石，一旦掌握北极呢一咽喉，美国喺军事、经济、航运及稀土资源上嘅优势将远超竞争对手，北半球的战略天平亦将彻底倾斜。川普的格陵兰策略是美国延续全球霸权的精准棋子。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第一次食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3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系你或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引入新产品宝气18美。宝气18美能够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17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开表示，伊朗必须彻底击溃煽动叛乱者，同时将近期国内抗议活动中造成的伤亡责任归咎于川普。随后，川普呼吁是结束哈梅内伊长达37年的统治，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时候了。哈梅内伊强调，伊朗不会对国内或国际罪犯手下留情，并指控美国企图将伊朗置于军事、政治与经济控制之下。人权活动者通讯社核实数据显示，至少3090人死亡，其中2885名为抗议者，另有超过22000人被捕。哈梅内伊在宗教节日演讲中表示，我们无意将国家引向战争，但是对国内罪犯与国际罪犯绝不手下留情。伊朗必须彻底击溃煽动叛乱者，就好像以往镇压叛乱一样。川普应对抗议中造成的伤亡负起责任，并说这个是一场美国阴谋，目标是吞并伊朗。随后，川普接受政客采访时回应，伊朗现政权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将国家推向崩溃边缘，领导力来自尊重而不是恐惧与死亡。川普谴责哈梅内伊彻底摧毁国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使用暴力镇压人民，并形容其为病态的人，应该停止屠杀民众，专注治理国家。在如此差的领导下，伊朗已成为世界上最不适合生活的地方之一。一个隶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的 Telegram 频道发文，威胁住卡塔尔的美军，称已锁定位于多哈的一家酒店，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与军官在撤离乌代德空军基地后已转移至该酒店。这一举动凸显伊朗对美国驻中东基地的持续威胁。 17号美国国务院在 X 平台波斯语官方账号发文，指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未能应对国家真正挑战，反而选择沉默与孤立，显示其对自身合法性极度缺乏信心。美国对伊朗的所有选项仍在考虑中，并警告如果伊朗攻击美国基地，将遭遇非常非常猛烈的打击，同时警告伊朗不要和川普总统玩把戏。据国会山报报道，五国大楼本周已经派遣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打击群前往中东，包括导弹驱逐舰与战斗机，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损耗。前国防部高官指出，美军保有充足火力应对中东威胁。外界分析指出，川普公开呼吁政权更迭，象征美国对伊朗政策转向更强硬路线，亦可能使中东局势进一步升温。与此同时，伊朗首都德克兰近日相对平静，部分网络服务及简讯已经恢复，但连线数量仍仅为平时约2%，反映政府对资讯流通仍高度控制。部分海外伊朗人表示，17号清晨已能够与境内用户取得联系。中共计划在伦敦兴建超级大使馆，引发巨大争议。英国政府将在72小时内，最迟在20号做出最终裁决。就在决策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六，就是17号，伦敦街头爆发近年罕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几千名民众齐聚伦敦塔对面的皇家铸币厂旧址，要求斯几贤政府拒绝这项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建筑计划。这次抗议声势浩大，因为接近关键决策日，而且有反对党领袖亲自出面支持，动员规模达到高峰。英国主要反对党保守党领袖帕丹娜到场发表演讲，直言必须阻止在英国土地上兴建可能成为间谍基地的设施。他强调，我们的自由与安全不能够被拿来交换，更不能够为了奖励权威政权而妥协。这类建筑不单止威胁国家安全，亦危及在英国寻求庇护的异见人士。长期对华政策强硬的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爵士与前安全大臣董勤达亦到场声援。董勤达指出，批准该计划将是严重错误，超级大使馆可能成为中共在欧洲的巨大间谍据点，对英国与流亡社群构成长期威胁。参与团体还包括香港监察、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以及来自香港、西藏、维吾尔等侨民组织。现场口号此起彼伏，不要超级大使馆，不要间谍基地，英国政府不要奖励打压。香港监察主席罗杰斯表示，这个是阻止该计划的最后机会，呼吁英国社会为自由、安全与价值观站出来。该超级使馆规模将为欧洲之最，内部规划多达208间秘密房间，地下设施尤其引发疑虑。批评者担心，这些空间可能被用来非法拘押或审讯流亡意见人士，成为中共跨国镇压的前哨站。更敏感的是，建筑位置接近支撑伦敦金融城与金丝雀码头的关键通讯电缆。国家计算机安全中心前执行长已证实，情报部门正进行严密审查。政府内部已有9名工党议员联名致信社区事务大臣，警告如果放行，恐加剧对意见人士的恐吓行为。在强烈民意反弹下，任何向北京让步的决定都可能引爆英国政坛的巨大风暴。17号，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曼纳马，与美国特使魏科夫、前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等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等官员，就华盛顿提出的和平计划展开新一轮谈判。乌方团长布达洛夫表示，此行将就和平协议细节进行重要会谈， 呢次谈判正值乌克兰面临能源危机，俄军近期持续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导致基辅、敖德萨等地停电与供暖中断，政府已进入紧急状态，并命令各型企业增加电力入口。泽连斯基呼吁加快电力入口，并要求西方盟国提供更多设备与支援，以缓解寒冬影响。泽连斯基团队此行目的是理清美方与俄方立场，争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可能签署和平协议。美方文件曾建议向俄方做出领土让步以换取安全保障，但是经基辅谈判修改后，不再包含乌克兰退出北约的要求。俄方对修订文件仍保留意见。普京警告，若果外交努力失败，将透过军事手段达成其目标。在国际调解下，乌俄双方16号罕见达成局部停火，为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修复因军事行动受损的备用电力线提供时间。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表示，这条330千伏特的备用线自2号中断后，电厂只能依靠唯一的750千伏特主输电线供电。署长葛罗西指出，这个是该署促成的第四次暂时停火，并持续与双方密切合作，确保核电厂安全，防范核子事故。不过 IAEA 亦警告，核电厂周围仍频繁传出爆炸声与空袭报警，军事飞行物曾在距离电厂约10公里处出现。扎波罗热核电厂为欧洲最大核电厂，自2022年3月遭俄军占领后，厂内6座反应炉全部停机，但仍需电力维持冷却与安全系统运作。多名欧盟官员向《金融时报》透露，欧盟将提议逐步去除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的中国制造设备，并禁止华为、中兴通讯等公司参与欧盟电信网络、太阳能系统及安检扫描仪等领域。知情人士表示，欧盟委员会预计在20号提出新的网络安全提案，随后交由欧洲议会及成员国磋商。该提案将目前仅属自愿性的高风险供应商限制设施升级为成员国必须执行的强制规定。官员指出，具体淘汰时间表将依据供应商对欧盟及特定产业构成的风险评估而定，同时考量成本与替代供应商的可能性。欧盟目前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超过90%来自中国，短期内全面替换面临不少挑战。欧盟部分国家仍依赖被视为高风险的中国供应商。去年夏天，西班牙曾与华为签署价值1200万欧元的合约，用于储存经司法授权供执法与情报单位使用的监听数据，引发欧盟内部疑虑。意义中的网络安全法案早期草案指出，各国采取不同做法，无法建立统一可信的市场安全体系，显示欧盟有意加强集中管理，草案内容可能修改。此举正值欧盟全面检讨其安全与科技政策之际，欧盟官员担心中国供应商可能被利用搜集敏感数据，危及国家安全。美国早已禁止华为、中兴参与其电信网络，并要求移除相关设备。近年来，欧盟亦加强审查中国企业在关键产业的角色，以对列车、风电等产业展开调查，并在2024年突击搜查中资安检设备商和方威士在欧洲的办公室。波兰更在去年12月宣布，华沙肖邦机场将停用该公司生产的安检扫描仪，理由同样是安全考量。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